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一开始读的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不可推诿。在我第一件的第一个意念是什么？我第一个意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说了，罗马这个地方是一个政治文化教育经济是当时的一个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讲，罗马就是一个比较文明先进享受进步自由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个思想进来的就是说，真的很会论断人的，你看看有多多少少，说是在文明大城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政论性的节目，就是名嘴，名嘴所做的事情什么呢？就根据他们眼睛看见的事实，然后来分析论断这件事情什么，看到一个现象，他去推论别人做这件事情的动机，他看到一个现象，他去推论怎么样，将来以后会怎么样。你推的对就对，推的不对又影响了许多的人，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就社会搞得像江湖一样一团糟。所以我常常说，一个越有学问的人他越敢论断人家，一个越自以为聪明的人越喜欢论断人家，你同意吗？但是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他比较不太论断人家，至少他的论断不讲出来，可能他心里面会有论断。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边讲了，你不要论断人到底是心里犯嘀咕在那边论断呢，还是真正把它讲出来了。而读第二章以后，我就发现虽然论断是不分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只要是人他自以为了不起，他自以为比人家聪明，他自以为问题看得比较深比较透比较远，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论断，奇怪了。真的，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家问他一个问题，他突然发现，哎呀，其实我懂得有多少呢？问了三个问题以后我能够回答吗？问到第四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哑口无言。真的，你只要问三个问题嘛，同样一件事你问他三个问题嘛，是不是啊？等到第四个问题他就不要这么回答。等到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有限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跟人家分享一下，我们不知道的就说，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对不对？人心隔肚皮，是不是啊？我们人只是看外貌，但是神才看我们的内心。讲到要去讲人家内心的事情，真的我也不 play God， 我也不做上帝，对不对？慢慢我们很谦卑的面对自己，不要以为我们的理性聪明分析能力我们对什么事情都论断。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在读下去第二章的时候，发现保罗写这本书是给在罗马信耶稣的人。那罗马信耶稣人的里面有一些什么呢？里面有一些已经是犹太人的。我突然发现这些话还是讲给在罗马那些这个犹太信耶稣的人听的，可能刚刚开始在罗马这个地方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比例比较多，还是这个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以后慢慢因为什么因素，他们就这移民，然后就到了罗马。而在罗马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着犹太人的律法而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保罗他也是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从前也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份子律法主义者，他很清楚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拦阻人能够认识福音，这样这个行这样做怎么样呢？会让大部分是外邦人的罗马这个地区，那你要怎么跟这些人相处呢？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就写了罗马书，这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而这个神的事情是明明让显明在人心中的，而且人怎么样呢？人是这样的光景。第一章写给他们的信 让大家读了以后看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二章就开始怎么样呢？当一人看见我也是这样的人，那我怎么去批评你呢？那今天很稀奇的，今天有很多的人懂了律法，懂了圣经，就用他懂的律法，懂的圣经去论断别人。不，神要写律法，神要启示的写圣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圣经的自己，领我们回，律法是领人悔改嘛，神的恩典，这些东西给我们看见只是领我们悔改嘛。这个神启示人写圣经，神颁布律法给摩西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用律法跟用圣经里面写的去论断别人嘛。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晓得我也没讲得太超过，还是我讲的真的是一个事实，讲到了一点点神的心意，我不说全部，讲到一点点神的心意。神叫摩西颁布律法的原因，绝对不是让人去研究懂了律法而去论断别人的。神把律法告诉摩西，让摩西颁布给他的百姓，是让每一个听到看懂律法的人自己去遵行的，不是拿来去论断别人的。这个你同意吗？神启示这个圣经的作者写下来的圣经，不是要我们用圣经去批判别人的，去论断别人的，而是要我们去读了神所默示的这些圣经以后，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看到很多的看到很多的真相，而且看到这位上帝，看到神的计划，看到救赎的路在哪里。还是让我们神这个默示人写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懂懂圣经，然后用懂的圣经去批判别人啊，去论断别人，是这样吗？我相信什么呢？我也不做论断。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事实。因为我用很多我懂的东西去论断别人，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造成一些混乱。所以我真的也有理由这样的觉得说，罗马那边可能在罗马，因为有这些律法主义者，因为有那些常常用律法用什么东西去论断别人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结果，而且怎么样呢？对那些论断人的人没有益处，对那些被他们论断的人也没有益处。那我们还要一直这样的事情做下去吗？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到底要是比谁的圣经比较懂得多，还是要大家在一起讲究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的心越多越真？我们到底一群说是信耶稣人在一起，我们到底是要比你的见解比较深入比较对，还是比我们这个真的愿意遵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我们那个心越多，实际遵行的越多越好，我们到底要讲究什么嘛？今天我们一群人说大家在一起聚会，一起分享，一起交通，我们到底怎么样？不要忘记，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今天在古时候人所在的罗马的环境的话，我们特别要小心的。第一章提醒我们，人都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越繁荣、越进步、越富有的环境，让人可以犯罪的倾向越可以得到怎么样？越可以有资源去实践。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个我心里面也蛮尊敬的一位长辈，他是一个养猪博士，他刚刚开始到泰国的时候，就是帮助很贫穷的村庄里面的人，规划他们成为养猪村，以后怎么样呢？不养肉猪，就养种猪，以后慢慢怎么样？以后慢慢这些比较相对穷的人怎么样？相对穷的人慢慢的，因为他的帮助就比从前要富有起来了。富有起来了以后，他又接触到我们，他本来接触是泰国人，后来慢慢又接触泰国北部山区里面还有很多这些我们的华人的村庄，所以他也用他的心来帮忙，以后也帮忙我们永泰，他发现永泰大部分人信耶稣，以后帮忙以后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一天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很诧异， 他说：“王老师啊，我突然发现，有的时候帮助穷人，我从前觉得帮助穷人好，所以我才帮助他们，不然我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对不对？我用帮助他们的心，我自己来做养猪场，我都要发财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去帮助他们？真的觉得说帮助贫穷人是真的有需要，也是好事，我愿意这样做。”但他这样说，他说：“黄老师，假如一个人没有真正信耶稣，他不惜福的话，我让他从贫穷变成富有，那个意义是什么呢？那个意义就是让他喝酒的钱多了，让他赌钱的赌本多了，让他可以讨小老婆的能力强了。”他那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就给我感触很深。怎么叫感触很深呢？因为一个人比从前更有财富了，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财富怎么样做对他有益的事，当然好嘛。但是假如他用他增加的财富去可以实行实现完成他心里面那个犯罪的倾向的话，这不是一件蛮可怕的事吗？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什么？发现我们人里面有那个犯罪的倾向，而我们常常用什么东西来遮掩我们犯罪的倾向呢？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这个好像不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呢？就我们一天到晚跟人家讲律法，或者一天到晚跟人家讲圣经，让人家以为我懂，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好人。以后怎么样呢？真的我在美国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现那些选举的时候，这些议员什么的讲家庭价值、家庭价值，讲的最大声的那个人，后来发现他在外面根本是嫖妓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用他所说的来怎么呢？来营造一种形象。不，当我们看到律法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按照神的心意这样过日子。然后怎么样呢？这个领我们怎么样呢？领我们能够悔改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我们不要用神的标准去论断别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讲的话错，乃是这样做对你没有益处。老是去讲人家不遵循律法，老是讲人家做的不合乎圣经，那么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一种形式，我们去跟人家常常分享，哎，我遵循律法以后的神的同在是怎么样的美好。我们是不是多去跟人家分享分享，说是我遵循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后怎么样，神领导给我的平安安息是什么什么，这样不是可以吸引别人也想要得着这个，他有心去寻求神的时候，神不偏待人，也把赐给我们的也赏赐给他，不是很好吗？我们干嘛反而这个行其道的，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这个抓住了他没有遵循律法的东西去论断他，去批判他，对他也没有好处，对讲的人也没好处嘛。人家说金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这样走过这条路嘛，有没有？把人家讲到那个话讲的还沾沾自喜，对不对？沾沾自喜，好，你沾沾自喜。从前你不信耶稣，你沾沾自喜，好像这个在言语上这个使用言语暴力揍了人是吧？你很快乐。信了主又怎么样？你我这样搞，心里面圣灵责备我，很难过的，有没有？你只要有太太，还有点良心了，有点良知了。等到一个先生在外面用圣经、用律法骂完人家回去以后，太太倒是蛮懂事，在你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讲，你回到家说：“哎，老公啊，你再去骂人家干什么？你骂人家了，还在家里面，你跟他做的一样，他那个心好过吗？”今天罗马那边碰到一个难处， 不信耶稣的人被那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定罪，你不信耶稣，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今天你看看，我们放眼看去，在所谓基督教里面的比例，一想到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是里面批判他的多呢，还是真正爱他的比较多呢？我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今天在读这里的时候呢，我说不说得到了答案，但是我真的里面慢慢有一种体会。我从来不轻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这些古圣先贤。我的问题一直是这样，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的外邦人统统都灭亡吗？好像我挑了一个很有神学争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不是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律法，神也没有借着什么人去把律法颁布给这些外邦人，而他们又是生活在耶稣降生以前，或者他们降生在耶稣以后，而这些人怎么样呢？也没有人把福音传到过他们中间去，他们里面这些人统统都灭亡吗？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耶稣都还没来，我们这些古圣先贤怎么来信耶稣？那一些基督教以外的人，天主教以外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名号的人，是不是啊？他们怎么信耶稣？他们都能够灭亡吗？谁告诉你的？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发现，我们的弟兄保罗他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的意思不是说不信耶稣的这些人一定不下地狱得救，我没有讲这个话，逆定理不一定成立的，听话要好好听。我的意思来说，我们常常批判论断是用些我们的神学观点对圣经的解释，在那边讲的有声有色，根本不成立嘛。怎么你今天想想看嘛，你说你不信耶稣你还灭亡，信耶稣是反得永，信耶稣是得永，信耶稣是得永生，没有说不信耶稣就要灭亡，话不要乱讲。圣经里讲了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有没有什么叫一切不信他的通通灭亡？有没有？圣经你要好好读呢。你圣经不好好读，你知道有点逻辑吗？怎么什么倒过来讲，你不信耶稣就灭亡，谁跟你讲的？圣经里面讲的，神到有一天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找不好。好，下面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今天早上，保罗，他在神的面前，写信给罗马的时候，写信给住在罗马的这些人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好好去体会。他怎么说呢？他是讲到什么呢？他是想到说，他讲到说，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审判我们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第六节，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好好读。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他这边没有说你信不信耶稣问题，他乃是说你只要怎么样呢？凡恒心行善，为什么要恒心行善呢？不是行善一次，行善两次，行善到一次以后怎么样？以后行善没有办法行善了，老是拿他从前曾经行过的一次善在那边跟人家夸耀，是恒心行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以一次做得好，永远用你做得好的那一次去跟人家讲。那你讲讲以后呢？恒心的意思就是一直。什么叫做恒心行善呢？就是我这一次没有办法行善，做不到了，但是不影响我愿意继续恒心行善的这个心。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意思啊。恒心行善两方面，我今天的分享，第一个就是恒心行善，不要你做了一件两件事情，永远用那个事情在那边跟人家吹嘘，你也去讲讲你做不到的那些东西，而且还又可以大声跟人家讲的，我虽然做不到，但是呢，我还是恒心的行善，哎，怎么样？假如有这样的人，神到底是用他有这样恒心行善的心，还是用他永远恒心一直行善？到底是这边圣经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好去体会啊。凡是有恒心行善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什么叫什么？刚才我们还在私下在分享，什么叫荣耀尊贵？寻求荣耀的就是寻求上帝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的，我们里面对于荣耀有一种渴望的。这个荣耀不是爱面子。这个荣耀是里面羡慕一种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摆在我们人里面的那种什么呢？那种爱，那种圣洁，那种公义，那种荣耀的东西了嘛。假如我们一直寻求着这些，我们不是寻求我们的面子，我们乃是常常在那个地方寻求这个荣耀，什么呢？神荣耀的形象。保罗最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一个人不像神的时候，他就是个罪人。但当一个人一直在那里寻求，想要这些荣耀，怎么样呢？他一定要寻求荣耀。他寻求他内心深处，神已经在摆在他里面的这些荣耀。他做不到，他总是愿意要。我相信他有一天就摆在我们人里面，什么呢？摆在我们人里面的那一些真善美。假如一个人一直是寻求真善美的，这就是一种荣耀的话，他到最后只要有人跟他传福音，只要有人告诉他耶稣，只要他开始看圣经，他会发现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是这样至善真善美的，就是耶稣。他慢慢会要耶稣，他不是真善美，他不是至善至真至美的话，怎么样呢？因为他里面寻求这个要这个，他慢慢慢慢这样的一个要，会让他去认识这位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神。神我们眼睛看不见是个灵，但是怎么样呢？借着所造之物显明，我们看到今天上帝所造造的天体的运作，身体多小化，多么的美，我慢慢去认识这位神。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只有什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将他这一切的荣耀都显明出来。一个人要寻求荣耀的人，他将来那个荣耀不是富贵地位荣华，这些是你的面子，不是神的荣耀。所以这边讲到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有人要寻求这样一个神造人，在人里面已经给人的这些荣耀，不磨灭这些东西，他以后怎么也不认识神，他以后怎么也不要追求神。他追求荣耀，另外一就是追求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将父神荣耀显明出来那一位人子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他才是这样，就会找得到嘛。另外一个尊贵是什么？尊贵是不见他自己，自重。一个人可以穷，穷到你出去的时候，不要把穷相摆在脸上。尊贵，你告诉你很有钱，把那个市侩摆在脸上，有什么尊贵？我们在泰国北部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看每个人都是追求要盖大房子，这个为什么？我说泰国北部也好，这个中缅边界有没有，泰缅边界很多的华人，就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所谓有一些所谓边疆人的那种想法，而且大家慢慢慢慢觉得什么，我房子大就证明我比你尊贵，有没有？我钱多我就比你荣耀，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大家怎么样呢？ 不择手段的去搞钱，搞了钱以后就盖漂亮的大房子。你知道有多少人，走过这些房子，房子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他的姑娘在曼谷干那些烂事赚来的，有没有？跑过去人家，哎，这些人家的房子那么高有什么用？你还不是儿子坐在监牢里面干那些犯法事搞来的钱？这有尊贵吗？这有尊贵吗？就好像你是凭你自己的劳力，凭你自己的智慧做正经事业赚来的钱，但是怎么样呢？就一副很了不起。哇，今天有多少人有钱了，你看他那个样子，他有尊荣吗？大家都看不起他，穷到只剩下钱，穷到只有钱，这样有尊贵吗？就是说今天这一些荣耀也好，尊贵也好，而且他活在世界上还要寻求什么？寻求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用永生报应他。这句话里面有没有讲到信耶稣不信耶稣啊？反过来讲，今天一个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你从来不去寻求什么，从来不寻求恒心行善，你从来也不去寻求尊贵荣耀尊贵，你从来也不去寻求在内心深处你渴慕要的是不能朽坏的福，以后神用什么来报应你啊？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真的听到福音，他真正认罪悔改以后，他会走上这样一条寻求的路，不是你有没有做到，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我接触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在金三角不信耶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传福音他们信耶稣的人，包括我们跑到一些说是很进步文明地方的很大的大教堂里面的人，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有多少比例呢？刚才还没分享不能朽坏的福，来来，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们觉得有福的福，你讲哪一样是不能朽坏的不会朽坏的？你告诉我，名牌衣服为什么每年都要出名牌衣服？为什么不是每年呢？春季这个服装展览，夏季服装展览，秋季服装展览，冬季服装展览，意思就是说季节不一样了，你的衣服不可能一件衣服穿一年四季嘛。你今天就是春季你买的最漂亮的衣服，到了夏季人家不流行了，有别的衣服了。那从另外角度来讲，就你春天买的最先进的衣服，到了夏季不是就变成朽坏了吗？不是说破了呢？今天流行的东西哦，你去追求，等到再过下时间有新产品出来怎么样呢？你那个东西还是好好的，但是怎么样呢？已经锈坏了，因为你已经把它丢在一个什么地方，你根本觉得用了这个东西很丢脸。为什么呢？怎么不用最好的最新才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追求多少的东西是不能朽坏，在人世间有相对比较容易会朽坏的东西，也有相对比较不容易朽坏的东西，但是根本来讲都是会朽坏的东西。举例来讲，真正你追求爱情，这个爱情怎么样呢？跟衣服不一样，只要两个人相爱怎么样，一起可以爱到一起老，有没有？可以爱到老的时候再穷，只有一副假牙，老夫妻两个人到外面去吃东西，可以轮流戴假牙来享受晚餐。你能够想到这种的爱情多美啊？那是相对的比较不容易朽坏的东西，那要有才可以嘛，不然的话怎么样呢？爱情也可能是嘴里的甜蜜，爱情也会变质啊，它真的是不能朽坏吗？只是相对的有些东西比较不朽坏，比如什么样，一个信仰，一个理念，对不对？头可断血可流，有没有？对吧？我相信了这个东西我永远不改变，这个是相对的比较不太能够朽坏。但是真正有不能朽坏的父母，所有不是永恒的东西都会朽坏。所以保罗才怎么说呢？ 保罗才说，我们这会朽坏的身体，有一天真正得着完全的救赎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的身体，神要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因为会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不能朽坏的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来承受不能朽坏的果。不能朽坏只有上帝，只有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是不会朽坏，所以会朽坏的救恩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糊涂，你以为说你得着神赐给你的永生，神赐给你的救恩会毁坏的，这个你不要上魔鬼的当。只要是上帝给的东西不会朽坏，魔鬼给的东西有点都要朽坏。魔鬼常常把他给的东西让你一种误解，哎呀这是永恒，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魔鬼没有给一样东西是永恒，因为连魔鬼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嘛，他有一天都要被神审判，他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上帝审判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慢慢去看。我们不要用那个简单的二分法，我信耶稣了我就怎么样。不，我今天换另外一个词，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恒心行善吗？你有一颗恒心行善的心吗？你真的寻求荣耀尊贵吗？你真的要那个不能朽坏的福吗？假如你是这样的，神就有永生报应你。这一句话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永生得永生赐给他永生，哎，奇怪，这两个东西怎么画等号？两个画等号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愿意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他里面有的神的生命，那个神的生命活起来以后，他怎么样呢？里面就有一颗恒心行善的心，以后就有一颗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福的心。假如你根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话，你对这些东西根本想都不想，我们想要的只是我们自己想要的，管他这个福会被朽坏，管他这个我得罪了这个东西有荣耀还是有羞耻，管他这件事情的行善还是行恶，我要的神啊你给我就好。一个真正蒙恩得救得着耶稣生命的人会这样吗？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那么好，假如我们不这样怎么办呢？我们不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能以我们的律法夸口，以我们是隔离夸口，以为我们懂得一些遗文在那地方夸口，以为我们懂得这些东西可以做别人的师父，可以做小孩子的先生，对不对？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特别写信给在罗马的这些信耶稣的人，而他们中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特别自以为有学问，高学问高享受高什么地区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的这些人，我们是哪一类的人？我们去低头祷告。